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这一次有机会能够来到台北教会，一起来参加盛会所以也非常感谢神。说起来，我们在每一次举办灵恩布道会的时候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透过灵恩布道会的期间，要将神救恩的福音道理能够宣传出去，所以我们都会邀请我们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就是照着主的吩咐，要来宣传主的见证，荣美的福音。那第二个目的，也就是透过盛会的期间，有更多的时间来听圣经神的话，还有也借此机会能够有祷告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每一次我们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所以能够参加这个盛会，都有神丰富的恩惠怜悯的同在我们如果越有心，我们的感受会越深。当我们努力追求的时候，我们得着的恩典是丰富的下午和大家谈见证的是讲信仰征战的生活，这是你我大家只要活着的一天，成为神的儿女，必定会经历的那说起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他的救恩，我们就成为实实在在的属神的基督徒了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他必须面临了三个重要的生活，一个是家庭生活，再来就是社会生活，包括学校以及我们在外面上班的职场，这一些都是社会生活。那更直接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教会生活。所以这三样的生活，每天可以说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至于要有什么样的妥善安排和管理就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能够做好这一方面的这种学习所以常常因为我们肉身的生活跟属灵的生活有所冲突，因而产生了一种征战，一种抉择，一种在十字路口上面的一种徘徊。因为有时候这几种生活会冲突交织在一起有时候分身乏术，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所以就形成一种属世界的一种情欲生活，跟属灵的一种属神的生活，就会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他就这样子来描述，说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0:31，《希伯来书》的10:31。对不起，3232，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里说蒙了光照，也就是领受了主救恩赦罪的洗礼以后，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的生活就必须面临到这种征战的生活。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属世界情欲的生活跟属神的属灵的生活，这个就是一种情欲跟圣灵的一种相争，因为这两个是不可能同时 存在的哈。我们肉身遇到了，但是这两个它没有办法同时生柔合在一起耶。属神的是属神的，属世界情欲这个败坏的世界是不可能跟神的这边是相合的哦。所以当我们无心或者不留意的时候，或者是没有认真把信仰做好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软弱，陷入一种迷惑甚至过患的一种情境里面就会发生啊。所以这种情形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方面的一种操练或历练。在传那个但以理书它总共有12章，如果我们详细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以及他三个朋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的时候，所以前面1到6章是讲但以理他先知在王宫的一种服侍，然后遭遇到很多的信心的熬炼，那种肉体生活的一种冲击，表明了在王宫里面历史的一种操练。那后6章就是7章到12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祷告进入，然后神让他看到幕后这个要发生大灾难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属天属灵的一种操练。他很爱祷告，一祷告就几个星期，然后神就告诉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不单单在服侍，也不单单在兼顾他的信仰，这种种的操练，但是他很注重一个灵修生活。就算其他官员同事要迫害他，他还是一日有3次的祷告，早中晚。甚至在他个人的行为动作里面找不出他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他们用一种计谋要求国王啊要颁布一个法令，就是说你这一个月内都不能向你自己的神祷告。这个叫什么罪啊？其实他们针对但以理，那但以理还是一样在他的住处1日3次这样做祷告，也因为这个才被关起来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神还是保护他。明明那个大力巫王很喜欢他，但是他不知道被利用，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隔天一早啊，国王就赶快到狮子洞口问神所爱的人啊，你还在吗？但以理先知回答说我在，就把他抓出来。在过去旧约的时代判你的刑罚是把你丢到那个狮子坑里面，如果经过一个晚上你没有死还是半条命，你再拉出来你就无罪了，把你拉出来就无罪了。神控制住这些狮子，他平安的出来了。后来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一些人的计谋，就把那些人抓起来，他们的家属全部丢到狮子坑里面，还没有落地就被狮子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他的信仰在这种敌人的国家里面胡视王宫的生活，他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的这种追求祷告神。所以到后来啊，他被称作是灵性最美好的人，分别记载在但以理书5章、6章。后来连天使也称这个但以理先知叫做蒙神大爱的人呢，分别记载在9章、10章、11章。真的难得，他跟我们一样是人，他也陷入很多的困难， 危险，甚至命都要丢了，甚至被人家诬告，但是我们看到他信仰始终没有变，反而经历每一次的患难，每一次的操练，他更加成熟长大，更显得出他就是神所爱的人了。灵修跟他的信仰、对神的敬畏和道理是一起同时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一样啊，热心服侍，但是我们的灵修跟那个道理的培养灵性，那个要一起成长啊。如果只光热忱没有神的道理，不好好灵修读经祷告，将内涵属灵的本质给营造起来啊，这种人常常会出一些纰漏，遇到事情啊没有办法稳重，容易哦，闽南话讲的特切啊，容易偏差。所以服侍跟灵修是一起成长的哈，这样我们遇到征战患难的日子才能够哦坚守得住。话又说回来啊，我们信仰征战的生活，那个操练实在也是不容易哈，因为我们离不开属世的生活，然后又要面临这个属灵的生活啊，这两种生活有时候交织在一起，我们如果没有体察就看不到想不透，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混乱中间心灵不安定，比如说在感情的世界不清楚，我们就陷入里面了。如果在工作上遇到压力，我们如果信仰角度不坚定，我们也很容易就会受迷惑，会做出一些不当的决定啊，不当的做法。所以传道书里面说，将这个喜乐患难的日子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要叫我们思想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遇到这些事虽然想不透，乃是神要我们啊，要学会将永生神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最怕碰到事情的时候六神无主，彷徨问东问西，就是问亲戚朋友同事，就不来问神，甚至不来教会问。你光注重属世的朋友，你忽略了属灵的朋友、属灵的同工。有时候我们稍微问一下原来同工属灵的弟兄姐妹的一句话，对我们帮助很大，安慰很大，再一次的兴起我们软弱的心、软弱的脚步，将划伤的手臂再一次举起来，在神面前用心的来做祷告。所以这样看起来啊，这些事情的发生啊，我们必须要留意，而且也要有一个防备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尽量要注意，不要因为把自己弄得很忙很忙，工作很忙，但是一旦一忙，你可能就很少读经，很少有一个自我安静的祷告生活，是跟神说话的生活。如果你有读经，你在祷告的时候还会思想神的话，神就会引导，会感动哦，这个很特别哦。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方面的追求，所以你看他做事讲话碰到事情操练患难很稳很冷静，他知道要怎么做，知道怎么祷告神，面对很多的话语的风风雨雨啊，他进来会在他的灵修中间祷告的时候慢慢的去做一个分别筛选，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受影响，陷入这个问题里面，自己也拔不出来，本来要解决别人的问题，结果自己也陷进去了，出不来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也会陷入一个信仰的迷惘里面哦，反而就越来越生发出思虑劳烦的这种情绪，那就渐渐的就做出一些离开神了、 甚至自己面对个人自己的意识仁义的这种苦战。殊不知明明主耶稣交代劳苦担重担到他的面前，就是学会交托寻找他，他替我们担的时候，我们就清醒了，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工作是那么清楚的。我们越走心里越高兴，越得安慰，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就如同有一首诗歌啊，那个海边的脚印啊，原本以为自己在世界打拼得很厉害，所以面对这个海，你在那边走路，你一直以为海边的脚印是我们的，结果到后来等到体悟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主耶稣一直背着我们走，那是主的脚印。有时候我们看自己多了，就忘记看神那边多一点了。尤其在这忙碌的世界，你把自己弄得很忙很忙，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得不在现今的世代里面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谈到这里，保罗啊，使徒保罗他就特别讲到，他说我们要学会要自食在地上肢体的生活。地上讲世界，那肢体讲我们的肉体。他一下就讲了很多什么不该有的行为会影响信仰的那些动作出来，然后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的时候，那里就讲我们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要有神的仁义和他的圣洁，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神喜欢跟一个有神的仁义，就是有爱心的人，有神的圣洁同在的人，而这种人服事力量很大，众人也会看到神与他同在，而不是在那边一直讲我个人的座右铭，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做法，我个人的人生观，不是这样讲。比起神的这个神的世界，我们要算什么？我们常常说要求圣灵，但是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圣灵已经充满了吗？真的圣灵感动，我们会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算不得什么，非常渺小。主若愿意我们才活着，主若愿意他才与我们同在，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凭着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你要怎样就那样。只能说你在这一方面工作经验有，大概你还可以估算，还可以防备，但是你能够在我们这个生命的世界里面，你又能怎样呢？在神的世界里面，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呢？我们应该让神工作。所以谈到这里，我们更加要了解，真的要分清楚我们活着的一天其实在过一个征战的生活。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十章的三十二节那里说，我们会面临毁谤，遭受患难，这些种种的生活内容其实成了一个戏，演给天使还有世人看。那我们的生活所遇到的这种操练呢，你我大家都有，只是方向不，说不定事情不同，内容也不同，不过也都是操练，也是历练。那我们要讲的，要来谈的是一个我们真正的敌人呐，信仰征战的生活。我们的对象是谁啊？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人哦。我看得顺眼你，那我就觉得你是朋友，跟你多聊几句，跟你一起吃饭。那我看不顺眼你，你是我的拒绝往来户，在我的名单你是被我除名的。如果这样子来对待人生活，这很累哦。其实我们真正的对象是谁啊？信仰真正的对象，他躲在暗处。我们眼前看到的人啊，并不是我们真的敌人啊。那个是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效法基督的爱，怎么样借着真理去跟人家怎么相处。尤其很多人喜欢赌真言啊，那个赌熟啊，那个是最好的教导我们处事为人的一个很好的道理啊。大概我们人的行事为人那个里面都谈到了， 是一个智慧书啊。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的十二节，六章的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里讲哦，我们征战的对象啊，不是眼前看到的人哦，而是属血气，这个属灵气掌管这幽暗世界的这个恶魔来征战。所以他不是像我们人这样哦，你可能可以看到了解，或者是打探，或者是接触一下，可能做一些什么了解，是什么认识，但是他不是。这里说是我们是跟那个恶魔征战，那个征战在原文是说这个摔跤，但是这个在原文这个意思是说是一种有预谋计划的一种征战，而且它是持续性的，不是说现在我们赢了它不再来，还再来，可能在同样的事情，你这次通过挡住它，但是它有可能再从别的地方用别的方法又再来攻击我们，所以这个恶魔很厉害，不是我们之间讲好了有个约定就没事，不是的，他就是一心一意要来攻破我们了，要进入我们的身心，或进入我们一个安静的一个团队里面，所以不得不留意啊。彼得长老说，这个恶魔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眼前看到的狮子哦，而是那个属灵的如狮子般的恶魔啊。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九节，从第八节念，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个恶魔的名字就是大龙、古蛇、魔鬼、撒旦，他不同的称呼，他代表他的工作的特色。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哎，有时候我们软弱了，谈事情就变得凶暴啊，我们暂时就可能有点像他啊，什么要就要提醒说，哎呦，错了，哎，求神赦免，求神怜悯呢，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第九节的下半段，这里说他是要迷惑天下人哦，很厉害哦。有时候我们故意要来设计，要诱导一个人，还真不容易啊。但是魔鬼他的工作就是迷惑全天下的人类哦。那我们进一步要谈的是，他迷惑人的工作场所在哪里？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然的话，在这个信仰的征战里面呢，我们常常因为不太清楚敌人，然后他的做法、他的工作，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进去了。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场所在哪里呀？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节二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告诉我们曾经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甚至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就是随从今生的传统风俗习俗等等，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个恶魔，他就是在这样的人的心里面来运行，要来影响人要走这个邪道邪灵的工作。真的有时候我们想不通明明这个事情，这个宗教信仰很特别，不应当是这样的做法，但是那些人都认为很正常，因为他的这个魔鬼在他的心中运行做工，所以让人分不清真假，然后一味的迷惑，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面。小弟在香港负担教会的时候，有一天因为访问完了，大概下午就留在教会有人按铃因为会堂是在二楼，那传道房在三楼，还有宗教教义室什么的那我在三楼的时候突然听到人按铃，我看一下，我不认识，但是我还是打开，他坐电梯到三楼了。他一进来一看，我心里想，糟糕，这个人有那个魔鬼在身上，因为他的眼神不一样，连那个走路也不太一样但是已经开门了，还是请他进来。我心中就默默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赶撒旦，让他能够安静的可以讲话。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他就说，我整个身心被魔鬼扰乱，很不平安。我说，你做什么工作啊？他回答我说，他是在一个大餐厅里面做厨师厨师薪水很高那我说，为什么叫你应该上班，怎么会来这里？他说，他一发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人家就把他制住，然后让他休息一下，之前会带到医生那边做一个什么安定剂什么剂的后来他就开始寻找教会，他跑了那个黄大仙你只要到香港，很多公车上面都是黄大仙，大概就是香港最大的那个佛教的庙，去那边没有用，被那个里面的庙的住持赶走，他就去找基督教，也到过天主教还有其他的教和基督教，结果神父跟牧师拿钱出来给他说，你身上鬼很多，我这个钱给你，你不要再来不然我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信徒怎么办。后来外邦人就有人讲听说在炮台山有一个什么真的什么真耶稣教会，你不妨去那里。他那天下午就是因为这样来结果我们谈的时候还可以他就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聚会？我说今天晚上有，我可以来吗？可以。他就先回去了我以为因为第一次见面，我想他可能不会来但是我也通知几个福音组的，我们说为这个事情祷告，一定要祷告，因为有魔鬼的工作介入，你不要祷告，你拿你外面的什么知识，你在什么公司上班，这样你出来可以解决吗？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解决，搞不好第一个跑掉是你。这个属灵的东西不是用你的名字，用你外在的什么你就有办法去，没有有时候魔鬼的工作快的让你都想不到，让你都根本没有办法准备什么 SOS 什么 OP 那种东西没有的。结果我跟一个执事讲他下班了，我说晚上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人来 那你注意哈，你要陪在旁边。啊，感谢主，他晚上来了，结果教会为他带祷，那很顺利的聚会。那他刚来的时候，那个也是恍神恍神啊。后来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他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只有神才有办法，我们这算什么？真的，这个征战也很大，所以，感谢主，他后来回去，他从那一天开始很好睡哦。所以他隔两天再来参加聚会前，他提早到，然后又再跟他谈，我就接待他哈，不太会爆炸，但是也要假装可以这样。我们就在聊，他就跟我这样讲，他说他是毒性密宗，他也信得很虔诚哦。这个密宗也是从佛教分出来的一个宗教，他比较邪灵啊，他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歧视会让人混淆，真的会哦，真的很特别的一个宗教。他就告诉我了，他说他为了解决不平安的事，怎么越信越打坐越冥想越痛苦。他说有人介绍他在密宗里面买两本书，那两本书很重要的，说可能看了对自己功力增加，然后又得平安。结果他打开其中一本啊，在家里打开，结果他突然天涌变色，变得黑暗哦，魔鬼一直飞来飞去。他一看，他站在撒哈拉沙漠，灵界这个很难讲哎，所以他怕死了，赶快把那一本关起来不看。他心里想，那另外一本应该是好的，所以他又很害怕的打开另外一本，一样的情形发生。结果他看到他站在哪里，喜马拉雅山的山峰。太可怕了，那个呼吸困难到他觉得要死掉，生命不能呼吸啊，所以他又勉强的关起来啊，这样才来找我们教会的。那我们讲完就一起祷告，他从自从来教会的第一天就开始睡得安稳哦，所以他晚上也来，安息日也来，隔一个礼拜，因为他有征求我的同意，他说那两本书不好处理啊，太邪太魔了。我说你带来给带到教会给我，他就说你不怕吗？我说我们有耶稣基督同在，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惧怕交给神了。后来他真的带来给我，那我也把这两本看完了。这两本去哪里我不知道了，看到那个密宗在全世界的发展，有他们的一套，很厉害。他就这样子一直慕道慕道慕道，最后经过一年的慕道，他接受赦罪的洗礼，一直很安稳。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碰到像他这样的很明显的在灵界魔鬼的征战，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不清楚的，好像对又好像不对的那一种那个有时让我们分不清那个也是很危险又厉害所以在人的心里他会掳获，然后给人造一个假象，造成害怕，他就可以稳居在里面，让你一直在不对的思想中，不对的道路上面 去追求你的人生那第二个，他工作的场所在哪里呢？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请看启示录的启示录的二十章的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里讲这些恶魔魔鬼，他们是一大群是有组织的，他们上来围住神所爱的城和营 这个诚跟隐，小道是指我们的我们个人，甚至也指我们的家庭，甚至是指我们的教会。他也无孔不入，透过某个人，透过软弱的人，透过有权力、有职分的人来进来呢，做他的事。所以这个诚这个隐啊，一定要用神的道理和圣灵的能力，要体察神的意思，要同心合意团结。尤其我们的教会的同工干部，我们都是听候神的差遣，大家合意志来祷告，借着神的感动，然后照着圣经的道理的做法，要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任何每一样的圣工。如果里面出现私意，要搞小团体，要建立什么，我安排什么，我就可以控制在里面玩，然后要跟谁敌对，要什么什么，这个就不是神所爱的诚跟隐。其实属灵过的人呢，很容易就体察，也会看，因为很好用圣经神的话来做一个分别嘛，当做一个镜子来看自己跟大家嘛。所以他很喜欢在神所爱的城跟影里面捣蛋。世人他不被捣蛋了，因为已经被迷惑了，而是要属神的儿女要得救的，他就想尽办法。你太软弱太难过，他也会找你啊。那你做的不错，好像平常很稳，他也会找你啊。只要你有一点点认为，哎呦，发现这个教会没有我不行哦，我讲话就命令哦，对，大家得听哦。这个时候危险哦，万一你有一次的决定不对呢，你有一次的说法不是神的说要的呢，好像彼得是神主耶稣所拣选十二个使徒年纪最大的一个，但是他讲错话，主耶稣也是骂他，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个使徒，他年纪最大，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了解不够，一下子要决定事情要说话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被不注意啊，就会从我们这里发生。所以圣经一直提醒要谨慎行事。有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很谨慎，但是家里有事的时候，我们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变成头脑不清楚了，或者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人。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征战哈，真的要随时随时注意啊。那第三个，这个恶魔他工作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呢？刚刚我们读过那个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九节，他说他要迷惑普天下的人，就是意思就是讲他要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要来做这个迷惑的工作。所以简单说来，人的心理，神儿女的隐跟诚啊，指我们个人家庭还有教会啊，他最爱工作啊，所以不得不留意啊。那我们现在也之前听到连总一直推动家庭祭坛，那我们在台湾有的教区也很努力推动家庭祭坛，也是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防备，这样的一个学习啊，才不致给恶者有一个机会的侵扰啊。那这个魔鬼啊，他从旧约到新约，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类历史里面啊，他不外乎所用的方法，就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他用三个方法，曾经迷惑过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到现在到以后，他还在用这个三个方法：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所有的世人，包括神的儿女，一不留意，都很容易陷入在这三种魔鬼惯用的这个伎俩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每天时刻要面临这个信仰征战的生活，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坚持，还有态度要来去面对哦，逃避 也不计一事啊。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希伯来书里面呢、他特别有这样谈到，希伯来书的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面临了各种的逼迫，所以他们散居到各个地方，要聚会都很困难，因为被当时的政府还有犹太人其他外邦的宗教攻击得很厉害。所以希伯来书一再强调耶稣就是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成为最美的祭司，成为最美的祭物，更美的中保，更美之约的神。所以后来就提出在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那个信望爱的道理，要来兼顾他们。同时希伯来书里面呢，也提出了五个警告，而这五句警告不单单是面临当时的信徒所说的，对我们今天末后的真耶稣教会的统领也是要注意的一件事哦。那在这里就把那五个警告哈，一一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记载在二章的希伯来书二章的一节到四节哈，这里讲这个过程啊，我们做信仰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啊，这个过程。第一个，忽略神救恩的危险啊，这很可怕啊！我们明明受洗罪的赦免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亲近他？那你把神的救恩当作什么？如果主耶稣现在来，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太忙了，要赚钱了，怎么样了？”这样，哎，你可以这样讲吗？明明忽略就是忽略嘛，神的救恩嘛，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特别留意的。那第二个呢，记载在三章的一节到十三节，这里讲不相信神的危险了。他用了那个以色列百姓走旷野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他们硬着心，再来又试探神，然后再来迷迷糊糊的不认识神。所以那里就提醒不相信神的危险，包括神的应许、神的道理，这是第三个危险我们要注意。那第二个危险，那第三个危险呢，记载在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八节，这里讲到那个第三个危险警告，就是曲解真道的危险。以为道理懂了，或者可以不要读经了，不再多努力学了，哎，拒绝真道的危险，这个很可怕的。拒绝神的道理，到后来就是拒绝神哦。第四个警告危险，就是在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那里讲的，故意犯罪的危险。明明尝过天恩了，知道不对了，这样不好，不去聚会，不去服侍主，不奉献十分之一等等。却你故意要这样违背，这个叫做故意犯罪。如果是这样的做法，那就离开神的生命很远，甚至被消灭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留意的地方。再来第五个，就是十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八节，这里讲拒绝神的警戒的危险呢。有时候我们怎么了，那教会会有长职或者传道弟兄姐妹的提醒，你的提醒很好，不要生气啊。或者你看到道理感动了，这也是一种提醒。或者在祷告圣灵感动你要回转，这也是一种警戒，也是一种提醒啊。拒绝的话就危险了。所以信仰的征战里面，在那个内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甚至要立即悔改归向神的地方，要有自我省察的一种能力。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那里讲，保罗说啊，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省察自己，到底神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也就是神的道理有没有在里面。这个能力，这是要有的哦。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三点再来继续第二节，一起默祷。 阿们，阿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刚刚谈到，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信仰征战的中间的警告跟危险呢，会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来建立一个坚固的信仰，而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要循序渐进，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经营，一步一步的去建立。那谈到这里，我们就根据圣希伯来书里面提出三项，我们要在信仰征战的生活里面要去注意做到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请看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三节，对不起，十四节，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这里啊，作者提醒我们呢，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那有的人从小受洗怎么办？还不懂的时候，借着父母亲的信心来接受赦罪的洗礼。所以这里应该要说，当我们听明了神的道理，祷告有圣灵的感动，那个时候建立的信心信仰啊，要坚持到底，不要让他圣灵的感动给消灭了。坚持到底，这样我们才在主里面与主耶稣基督有份。所以主耶稣跟从死里复活显现，最后跟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当你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区直到地极，要做主耶稣的见证，也就是要传福音。我们信心如果能够坚持得住，我们在侍奉神的工作上面，不单单我们自己会有体验，而且跟我们在一起同工的人也会看到有神同在的这种信心的圣功，是互相造就的，是互相扶持的，是互相来帮补的。所以不是说在做圣功的时候，这个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会造成一个团队的不和睦，甚至决定的事情太精率了，那这样就很危险。而且教会的福音事工的内容很多很多，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仰赖主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一个信心我们能够持守得住，而且每天坚持到主来的时候更好。那讲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传道人，他每天早上都有自我灵修祷告的时间，不单单读经哦，完就祷告至少半小时以上，已经习惯了。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深深跟神之间的一个默契，当他觉得心里烦躁，内心烦躁，他就一定会跪下祷告。祷告的时候，祷告，很自然的，没有想到的事，没有想到的哪一句话，就在祷告里面，神自然就感动他，在心里面会有那个想法，会有那个事情，那个很明显的。一旦想到的时候，内心平静哦，本来像那个海浪这样，汹涌波涛的哦。内心平静，他就想到，感谢主，原来就是这一件事，所以他一定要去做。是什么事呢？他祷告，根本就没有想其他事哦，偏偏在祷告的时候就想到，因为他这一间教会在都会区，他就想到距离三四十分钟一个地方，一个部落，那边都没有教会的人，也没有我们任何的什么， 所以那个传道一想到这里，哎，心情平静了。后来他在祷告中就想，那大家都上班忙着赚新台币拼经济啊，要找谁啊？教会两百多人要找谁啊？有时候看起来人多，但是真的要做事做圣工的时候，还真的找不到人哎。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结果在祷告祷告，突然想到一个老执事，73、74岁，他有点病，所以那个传道祷告完就到传道房打电话，哎，某某执事今天忙吗？没有哦，传道你有什么吩咐？他说，不然你那个部落你去过吗？他说有，那边有没有信徒？没有。那你想不想去走一走？哦，好，传道可以。两个人就老少配啊，就一起去了。去到那边呢，都没有认识的人哦。然后就走到一家很大一家，站在他们的门口客厅看，哎呦，他的那个墙壁有挂那个一个图案，上面有一个光下来，就是讲圣灵充满这样。哦，这个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人呢。所以后来那个主人啊，已经年纪大了，也是差不多70岁左右啊，两夫妻出来啊，所以那个传道就表明，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啊，这位是真耶稣教会这个教会的一个执事，我们可以做吗？哎，很欢迎我们做呢，我是说那个传道跟那个执事、啊、很欢迎他们做啊。结果一坐到里面呢、啊，这个传道就讲，看到上面写圣灵充满，那就跟他谈，哎，你知道什么叫圣灵吗？怎么样？哎，他说，他用日语讲话，说慢一点，你先不要讲，我去把我们教会的教友全部带过来啊，在家里的，因为其他上班或做什么，他就把他带过来10几个哦，回来我就传道就问了，哎。你们是什么教会？他们叫做圣灵教会。哎，怎么有这个教会啊？都不知道啊。就问他是怎么成立的？他说：“哦，在光复的那一段时间呢、啊，台湾光复的那一段时间，有一个日本传道人啊，来这边传福音，也强调要求圣灵，重视圣灵的祷告啊，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圣灵啊。结果那个日本的传道人回去了。”经过几十年哦，他们有做一个小会堂叫圣灵教会，他们每天在等那个人呢，要等那个日本传道来讲道理，还要祷告要得圣灵，等了几十年没有哦，你看就有这样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传道执事都不知道，然后神就这样借着祷告安排哦，我们需要做神的福音工作，但是我们要配得神的灵的感动，配得神的同工，而不是用自己的私意在玩、啊、那个怎么做都会KK，因为神不同在、啊、感谢主。后来就直接默祷，以后那个传道带领默祷，请那个执事翻译，因为那个部落的人、啊、那边的话跟那个传道跟执事的原住民话不一样啊，执事会讲日语啊，那一些十几个人圣灵教派的，他们都会说日语，所以这个传道人讲中文，那个执事翻译，讲了7、8分钟，没有唱诗，因为赞美诗不同嘛。那传道讲的那个圣灵，就跟你我在跟那个慕道者分享的讲法都一样，就这么简单，并没有深奥的道理，甚至还有发明出什么奥秘都没有，就这么简单。结果底下就很多人在哭了，当中还看到有两个人哦，在听而已就得圣灵了，路在那边叫，他们哭了，然后那个执事也哭了啊，这个传道就要拍他的肩膀说，你不要哭啊，不然翻译什么你都听不懂。结果一摸那个执事的肩膀，这个传道也被感染，莫名其妙的也哭了。那个神的灵在相通很特别啊，这个就是要真的灵修，要好好的准备为神的工，为教会，而不是为私人在教会里面 挪什么小团体，挪什么地盘，做什么那些事，完全不是，神就自然带，根本没有做什么呢，讲的那么简单的道理，神就这样动工，结果就受不了了，大家都哭了。所以说你们要按照真实教会的祷告方法，也是我们这几天一再讲的方法。第一句话讲奉主是圣名祷告，接下来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这样而已，哪里用什么高言大志在讲，用什么的你个人自以为是的条件，根本就没有。结果传道跟执事就按手，哇，感谢主，那一次得圣灵的十二个，神也特别保守这一批哦。后来在那个地方做一个聚会点，后来经过将近一年，他们就都来受洗了，好奇妙啊！所以我们信心坚持到底，并不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得救，我们要预备自己给神用啊。所以我们不要自私啊，一定要想啊，这样子做工真的很快乐，还有什么好计较，还有什么这个个人的观点胜过神的这个道路啊，思想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信心坚持到底是我们一生的直至，甚至是预备要做神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脉络，才能够在信仰真正的生活里面呢、啊，寻得得胜的生活。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第六章一节，第六章一节，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行使死刑信靠神。这里讲啊，我们受洗就结束了吗？稳了吗？没有。其实事实上我们受洗信主很久，这个毛病才多。曾经到一个国家协助，在洗礼有一个小姐，她接受洗礼，她看到主的宝血，全身红彤彤，所以她洗礼完上来，他就往岸边走的时候，他看了吓一跳。为什么？因为在岸边有师班，有工作人员，教会的干部。他结果一看，没有一个是全身红彤彤，有的是眼睛黑黑，嘴巴黑黑，心里黑黑，耳朵黑黑，手黑黑，脚黑黑，那个就是没有行道。信主很久，可能在某些地方我们已经有变了，不知道。那主的宝血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了，变成黑黑的。因为受洗的时候主的宝血全部洗涤我们了，所以我们全身是主的宝血，红彤彤了。那所有人的黑黑不太一样，因为犯的软弱不同啊，只有嘴巴全部都一样黑黑。他说那个有的黑的嘴巴嘴唇很肿，他说可以掉那个猪肉几斤这样。所以真的要灵修，多看自己，反省自己，少去计算别人，看别人的那个不对的地方。你如果真的有爱心，你要当面可以告诉他，一起祷告，而不是在那边一直讲。哎，那个，所以到后来大家见面都说：“哦，你嘴巴黑黑哦。”尤其夫妻要吵架以前，快要吵了，哎，你嘴巴黑黑哦，那是一种提醒嘛。黑黑是一个过患，是一个罪恶。真的在国外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意象的见证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努力追求明白神的道理的，要朝这个方向走。哎，不要一直停留在刚信主的那个阶段。你有决心信主，要罪得赦免，但是这条路我们每一个人走的不一样啊，要继续努力追求神的道理的明白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面对魔鬼的攻击啊，我们就是用神的道理来抵挡他任何的诡计啊。那我们如果都不知道神的道理怎么办？如果看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的时候，他这里就讲哦，为什么那一些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的人他们会这样呢？因为在第二节说，他们所听见的道理 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将所听见的道理来调和啊。所以我们的信心要跟神的道理要调和哦，这个很重要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道理上面竭力追求到完全的地步嘛。没有人感受圣经道理都懂，但是每天要读，在做圣工你才发现，哎呀，我这方面不懂，你再去读它，去了解，慢慢你就成为一个神所用坚固的一个工人了。所以信心跟神的道理要互相调和。那我们再来看，信仰真正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好？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二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哈，我们看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里讲特别勉励当时的信徒说，我们既然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就是指永生神的教会啊，也就是得到了神所怜悯赏赐的得救的救恩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反应啊？这里讲当用感恩的心，然后照着神所喜悦的计哦，愿意我们怎么做的方式哦，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说法，不是照着神所悦纳的计。那我们要怎么做呢？用虔诚敬畏神的心来怎么样侍奉他。如果我们都每一个能够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我们的侍奉自然神在中间，自然看到神美丽的作为啊，真的是叫人有很好的一个感动，甚至勉励到我们的信仰，大家互相得到很好的造就。所以谈到后来哈，我们要过一个信仰征战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坚持在任何环境，信心能够坚持到底，然后也能够在道理上追求，竭力追求明白，让我们的道理跟我们的信心的表现能够调和一致，才能够被神喜欢，成为神的朋友。就如同祖宗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做，他的行为跟他的信心是一致的。最后就是我们站在真耶稣教会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我们要坚持守住五大教义十大信条，那是最基本的，不要随便撼动神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可能会觉得不懂不了解，那个是我们还不到这个地步，我们要祷告神啊，因为神的道理是要凭信心相信，这是圣经神的话，而不是你那边用各种邪术来去强解它，或者要知道什么，那太危险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呢，每天过一个战战兢兢要做成得救的功夫的这样的心智，来去把信仰征战的生活来去打胜。愿神祝福大家，唱诗。 心中盼，向前向前，山南地图最如今大元帅，盼君前身，祝愿几次自信拥有战争已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很认真的祷告，将自己在神面前很诚恳地打开自己的胸扉来向神说话，也承认自己的错误，祈求神的能力完全的护庇我们。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做，当然我们的付出神会纪念，那我们的努力神也眷顾，但是我们祷告要把握住每一次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祈求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要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如果您是用英文字句祷告，请你只要念哈利路亚就好了， Praise Lord, Praise Lord, 那个不要讲，你自己舌头都打结了，赞美神的意思。但是哈利路亚本来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啊，你就可以更专心。那我们其他的你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都无妨，但是要用心，渴慕神的恩典，渴慕神的圣灵，渴慕神的帮助，渴慕神的拯救，甚至渴慕神的医治，你要放在你的内心里面，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甚至你自己感动，那个祷告起来就不一样的，不是隐藏的，也不是自私的，而是愿意让这位全能的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所以这种祷告真的很重要，我们能够这样的敞开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其实是一种福气，一种恩典。那我们祷告完以后，四点钟就要举办那个儿童的祷告会，如果要求圣灵的或者要求其他的也可以欢迎参加。我们现在一起来跪下祷告。